听你本是释迦牟尼佛，听你文殊智慧勇士，听你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读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这个皈依啊，皈依前面就是做了一些介绍，那么接着呢就是讲，如今我们这些人依靠上师三智士的大恩大德，得以听闻到殊胜的正法，进而心里升起了心持，心善断恶的一点点念头。这是如果能够尽力从内心深处皈依啊，就是皈依三宝，那么三宝呢就是一定会加持自相续，使自己的行心、信心心、严厉心、处理心、坚信因果等等一切圣道的功德呢逐渐逐渐就是增长，直线上升。所以我们依靠这些善知识的这个恩德和加持呢，就是已经有幸就是听到这个佛法，并且呢我们现在就前一段时间讲的一样的，升起了这种一点点的这个我要修加心啊，我要听受佛法，我要这个出家，或者是我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就是这些这个念头呢就是特别不容易的啊，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三宝就是感恩不尽，就非常的这个起信心、起欢喜心，就默默的这个祈祷，就这就是三宝的价值，这就是三宝的这个功德所致。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加持我们相续呢，这个我们的菩提心、清净心、这个业因果的这种这个信心等等，就三法方面的这些功德啊，就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这个增上啊，就自然而然增上。所以，这个信心非常重要。就做一个实践法呢，就是也是这个首先要有一种信心啊就我们经常有时候发心人当中，我有这种感觉，就有些人是还是有一种这个信心啊，有一种积极性，人其实需要这样的啊，就像是石头一样的，就放在这里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感觉都是没有的，就是那种人呢，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就我们班里面的是有，就是我们就说是一群师徒，就经常这样不行的。以后我们每个这个道友啊，就是心持三法方面呢，还是尽量的，有一种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行以入鹤见石牛，圣训术，就应该在那个庄严这个论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能离欲心也，速即至善法。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心呢就像是这个河流一样，就是最迅速的啊，就河涧一样，就是非常这个迅速的。那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就是飞快的就是去向这个善法啊，就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呢，你的这个动作不得不快的，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肯定会这个受到这个感应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七道三宝的时候呢，就是要动到这个三宝的功德，要动到呢就是三宝有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力量和加持，这样以后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起这个信心。所以这种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信心越来越增上的话呢，一定会是对我们就是进行加持，然后我们的信心、处理心、一切功德就是越来越这个逐渐增上。那么相反，如果将这个皈依祈祷上师三宝置之一旁，或者呢就是这个俗之告格，那么不管你现在的严厉性、处理性有多么的这个善妙，但是因为外面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外界啊，三欲蛊惑人心，加之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智慧是极其浅薄，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就像猴子一样，就是没有这个住见啊，就是人云夜云，就是睡不住流，没有这个这种，而分别念呢，就是被容易这个受到这个诱惑。尽管现在是心持三法，可是呢，轻而易举也会这个助向罪恶啊。就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其实我们这个前行的每一段话，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讲是的确是特别的这个重要，一个比一个珍贵啊。就是从前行的从开始到这个这个结尾啊，
啊，就自见呢，就是每一个字都是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这个，这个金玉如意宝啊，所以我们这里说，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是要皈依三宝，要祈祷三宝。如果没有这样啊，就祈祷三宝完全的是放在一边的话，也许现在呢，就是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个人呢，对这个三宝有信心啊，表面上呢，就是还是心持三宝的很不错的啊，就是有些修行人就是自己也认为是自己就各方面就是很不错的。而别人呢，就是也觉得是就是很不错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呢，我们的这个社会啊，我们的整个这个外界的这个就各方面的这个因缘的话呢，极其复杂的原因啊，就是人呢，就是特别容易就是受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影响啊。因此说呢，啊，就是外境是蛊惑人性，就是特别善于这个诱惑我们的啊。我们看电视、网络各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媒体讯息啊，就信息。就全部都是让我们造恶业的，让我们呢就是干坏事的，就这样的这个信息呢，80%-90%都是全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心底呢就是心识呢就是散乱的，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就是外界是有各种这个信息。再加上如果我们就像是以前的一些，就像这个这个无垢光存在和门风仁波切那样，就是自己一定是有一定的主见的，自己这个智慧极其渊博深厚的话呢，那不容易就是被外在的这个诱惑所转变，就是自己的心就像是上网一样的。一般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你不管是到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城市里面去的话，他根本不会受外界的这个诱惑。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任何一个不同的这个对境的时候的话呢，就随着外境，就是心呢，就是也在这个不断的转啊，就不断的转。在这样一来的话呢，表面上看呢，我们现在就是心持三法，但很有可能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啊，就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心持三法做三量的，做这个一些三秒的这个事情呢，全部会抛之脑后，而自己呢，就是日日夜夜的会这个助向罪恶，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危险性。所以说呢，我们务必要清楚的认识到，要想今后彻底斩断不善业的相续，更没有就是也没有就是比这个皈依三宝更殊胜的啊，这皈依三宝、祈祷三宝啊，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依靠自念啊。有些人说你要这个回去的时候你自己要注意哦啊，各方面就是不要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啊。我们这个有些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学生就是外面去读大学或者是到外面去打工的时候呢，父母经常告诫，哎，你要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能染上社会的一些这个传染病啊，你要保护自己啊。其实他自己也是就是可能不愿意，但是最后的话那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被这个外境就是受这个诱惑的，没办法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最好的唯一的妙药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祈祷三宝啊，就是我们经常也是出去的时候也好，就是什么事情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的确确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一定要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出门了啊，就你今天放假你要回去的话呢啊，我这次就这个一切行为如理如法的这个回来啊，我一方面我自己肯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自己一点控制的刹车能力都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的，会这个翻车的，就是没办法的。但是你一方面自己要注意，另一方面呢，就是要这个最重要的是要祈祷三宝啊，就是就皈依三宝啊，祈祷三宝啊，就经常就是祈请一些莲花生大士啊。我们不是经常讲嘛，修行为缘当中要千住为缘的话，那就是杜牧和这个莲花生大士，尤其是在末法时代的这个黑暗当中呢，最这个殊胜的啊，就最殊。这是我本人也是，这个在人生的这个这个历程当中呢，就是自己亲身就是体会到。啊，就是如果经常这个祈祷，就是这个二十一度母的，或者二十一度母都不会的话，那你念这个度母的咒语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大家得力说啊，就这个谁都会念。然而莲花生大师的一些大的这个衣柜和一些千住为愿的这些这个副葬品呢，就这些都是不会念的，就是念念心中谁都会念的。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这个千住为愿的最好的一种方法。所以很多人像是啊，我的这个心持善法呢，就是就愿这个33种啊，有些出家人想我清净戒律、文思修行，那就是愿这个终身这样这个度过啊。但有时候是某种这个特别，这个违愿相当这个厉害，就在这个时候， 自己心里面就是不愿意，就是做这个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就逐渐逐渐就是烦恼增上，外缘诱惑，然后就像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最后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就只有随着这个就烦恼的这个河流而这个冲走，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祈祷。我原来也经常讲过吧，我们寺院有一个老修行人叫拉西堪波，他经常说自己这个依靠政治正念来对治烦恼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经常祈祷三宝，就这是很重要，就这祈祷三宝很重要。原来方方如意宝也是经常讲啊，就经常讲，让我们出门也好，就是或者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就是内心当中要时时刻刻有这个祈祷三宝的意念。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管是到什么地方，就是在住在什么地方呢，自己的这个修行和这种善良的这个人格呢，就是会这个保持下去，会延续下去啊，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应该好好的记住，再三的看这些金刚语言。在这种人们说的精进者呢，就是魔中尤为憎恨，就是越来越精进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喜欢参体修行，喜欢是参体修行，虚幻修行是吧？虚幻修行里面也是应用那个包机经，般若什么经，经典里面也讲了，就是精进者呢，就是魔中就是更为你天天不精进懒惰的话，那魔中很欢喜，就是不会害你的，就是所以一般懒惰的人呢，或者说是这些就是不好好闻思修行的人呢，身体特别壮，就是没有什么事啊，天天睡觉的话呢，就是他不会生病，也不会就是有这个违缘和困难。如果你越来越精进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这个就如果大的这个什么病和魔障没有出现的话，那就是不断的克数，就是。发生之，所以我们这里咳嗽的人都是会这个精进的人，就是生病嘛。不要故意咳嗽啊，有些人想自己就表现清净，就故意咳嗽。发生之时，黑魔呢也猖狂啊，就是猖獗，就发这个越来越，我们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说这个发越来越这个殊胜，越这个深深的时候呢，就是一些邪魔歪道的话呢，就是极其猖狂。我们很清楚，如今至于五浊恶世，修持深深的发的这种意义，行持广大的善举，经常会面临着现实成见啊，就是这个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诱惑啊，比如说有时候呢就是追求名声啊，有时候呢就是追求一些地位啊，包括我们学院当中有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个听一堂课的时候呢，有些人心里面就是啊，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发心，到另外一个上师哪里去，结果呢就是到哪里也没有找到什么，就是就把这个传承断了，就很多人的这个世间的各种这个诱惑性也会发生的。还有我们心持一个深深的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亲朋好友的律律出扰就有些人的是那个要修一个法呢，就是面对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就父母不让不知道然后亲朋好友就是连那个电话都不敢打，一打电话的话呢，就是看怎么样，就有时候我看我们这里的道友就是出家很不容易，就是很遂行你们的这个功德和这种精神就的确也是来到这里就修这种法就非常不容易，包括我们学会当中的有些句式的话呢，听一堂课的时候要给家里就是天天要骗这个家里，就说我们单位今天要出去玩去就是实际上在外面听课，但是他跟外面说我们今天我们工作也要组织，家里人说怎么你们天天星期天全部都是去玩是我们这个单位是天天爱玩的，我们居然可好可爱玩了。就所以这个发生的时候越来越重要，还有这个病痛魔障就经常就发出生了，或者是你这个修的发越来越这个比较踏实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各种疾病和一些障碍，就是沉沉为缘，再加上自己心里呢就是也是欲火匆匆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真正对法理通达的人也很少，而且发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产生这个各种分别念了，这里不合理那里不合理等等，就是妄念纷飞等等正法障碍变化多端来摧毁我们的这个善业和这个质量 啊，就是正量，就是这一点呢，啊，就是自己务必要这个注意，就是你发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就是就各方面的这个违缘就是越来越多。如果下决心精进修持皈依三宝，当一系列的对着法，那么行此所有的障碍呢，就是会变成顺缘，并且呢，就是使他的这个三法呢，就是越来越正常啊。就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容易这个退行，一定要去这个去这个祈祷三宝，就是皈依三宝啊。就我们不是现在正在修这个五十万加行呢，啊，就你就。就使劲的念这个皈依偈颂啊，就念这个四皈依或者三皈依偈颂都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些违缘呢，就是原来是违缘，就是最后呢，全部都会变成这种顺缘。这个舍利弗阿毗昙论呢，就是阿毗昙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若这个皈依，如果佛法僧此皈最上最为最安心吧，就是最安详的意思。然后次皈呢，就是最无上，就是最高的，就是，这个皈依于此处，此离一切苦。如果皈依这样的话呢，就是远离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懂得了这个皈依佛法僧三宝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是，就取得就是最好的这种安乐方法啊，最好的这种这个快怎么说啊，就是违缘就是成为这个顺缘增上三法的这个方便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的这种痛苦暂时呢就是可能会这个现前呢。啊，就是有些人学佛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受到了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世间的违缘也好，家人的违缘，或者包括自身的一些这个疾病啊，身体不好啊，就是各种情况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很坚强的，不管遇到怎么样的话，我一定要去这个努力奋斗。其实人的这种精神和毅力还是很重要的。啊，不能因为今天呢我这个感冒了啊，就是现在不行了，我以后再也不学了，我以后再也不看书了，我以后再也不去这个念皈依了。那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是魔中已经这个如愿以偿了，而我们的这个三法拜法的话呢，就是一再而断明了啊，很可惜的。就所以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啊，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要自己呢，就是有一种坚强的这个意志，就是这是这个不可缺少的。不仅如此，当今时代有些这个在家人呢，为了一年的这种一年当中这个全家呢，就是平平安安出平一家免灾，而采取一些报复的这个措施，于是呢，就是什么这个。似乎将一些既没有得过任何灌顶传承，也未曾圆满诵持寄宿密嘱的等等的这些僧士僧人们倾达家中啊。现在也有，以前这个华智仁波切出世的时候更严重，就是有些人呢，就为了就是这个家庭平平安，尤其是藏地有这个习惯性的传统性的，为了就是家庭呢一年当中就是消灾延寿，就各方面的这个顺利平啊，就平安呢啊，就是经常就是。求一些这个是什么大卦，就是还有这个算命呢，然后呢就是请一些既没有得过灌顶的，也没有这个受过什么传承的，更没有呢就是念诵什么就是本来是比如说修那个大威德，或者是修马头明王，或者金刚海姆的话呢，他这个本尊的心主全部必须要念完的啊，就这个寄心主一定要念完的，然后这个传承和灌顶基本的僧祇子弟和圆满子弟必须要念完，但什么这个功德都是没有的，这些人呢就是倾倒家中，这些僧士们在他们也是拜设一些这个蒙羞衣轨的坛城，本来没有任何僧缘子弟的境界，只是睁着一个像这个一双就是像万那么大的眼睛，对着一切这个事团呢，升起人不可忍的这个仇恨心，口中也是说是什么这个勾招啊，就是杀或者是压压打打等等，那就这是以前也是有，就是现在也是听说，包括我们汉地有些亲居士啊，就是亲的一些那个僧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做这些这个仪轨啊，就表面上拜设一个坛城啊，然后有人念一些仪轨，当然有些蒙羞的仪轨当中的话呢，也有这些刺啊，就是杀打勾招等等，就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一听就给人一种面目狰狞的这种感觉，随后呢就是他们唯一的就是做这个一些血肉供养啊，就是做这个血肉供养。如果这个好好观察诸如此类的现象，就像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当时所 说的没有什么差别。米拉日巴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殷勤智慧天尊维护世间的利益，那么犹如将那个国王啊，就是从宝座上拉下来，然后呢就是吩咐他做这个扫地的事情一样的啊，就让我们这个智慧僧尊就是下来，然后呢就是降服这个敌人呐、啊，让他们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施主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切智慧僧尊是根本不会做的啊。就是米拉日巴当时要接近圆寂的时候，诸弟子们请求的时候呢，就是米拉日巴都这样说了：我们这个修持三法的话呢，应该以慈悲为怀为主啊，就是啊，否则的话呢，就是千万不能就是表面上的一些迷种的这个仪轨来，然后呢就是做一些向佛的这样的啊这个事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啊，这是一种这个诚恳心呐，啊，就是造作的，并不是是真正的一个迷种的仪轨。如果以诚恳心来造作的话呢，那么就是终生都会堕入，这个地狱的。应该就是大沙子什么泥干子经里面就是也讲过，就是说是若不修慈悲能行嗔恨心啊，就是如果没有修慈悲，就是能行那个嗔恨的这种心，随行诸善行，思如什么啊，就是思如欲逆逆，就是逆逆是这个地狱的意思啊，就是泥巴的泥，就是前面那个这个入于这个地狱当中啊，就没有修慈悲心，以诚恳心呢行持的话呢，表面上看呢你念的也是仪轨是善法的，做一些善事，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是堕入这个地狱的因，就是非常这个可怕。就所以说呢啊，就米拉日巴就是当时所说的就是意思也是这样的。还有帕丹巴桑杰啊，就是尊者呢就是也是亲口说过，他说将迷种的坛城设在这个存子的样卷里啊，怎么能这个对峙呢？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啊。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些升级次第圆满次第的这个修行境界什么都没有，就是连这个观顶和一些基本的迷嘱都没有送过的这些人，就是家中来就开始念修一些相符事业的话呢，那么迷种的衣轨呢就是已经成了就是在这个村落当中，村落里面也是像羊圈一样的这个家庭里面呢就是进行性质。那么这种行为呢怎么能对着这个一些这个不善啊，就是不吉祥的这个事呢啊，怎么会是对这个家庭呢就是增添一种祥和呢啊，就相当这个困难的啊，就相当这个困难的，这是非常这个可笑的。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怂词密族呢，就是渐然上呢就是奔波教这个因怂的一些过患。就是奔波教的话呢，的确也是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唱诵啊，就是向佛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多都是没有这个境界，没有境界就是在这样造作的话呢啊，就这是的确也是这个欺骗众生的一种这个手段啊。就是当然所有的奔波教是不是呢，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的确也是原来在我们从藏地历史上看呢，奔波教当中就是有许多就是虚入供养啊，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众生的生命呢就是不去爱护啊等等，就是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教义。就是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迷种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值得注意啊。就现在也是在汉地就是极个别的有些这个上师啊他们的话呢就是以这个迷种的这个课文，以相符和双运的这种这个词呢就开始引导有些人呢就是行为不如法，就是这个是必须要就是断绝。为什么当年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当时藏地的与个别的这个寺院和僧人的行为也的确是与这个教理就是不符合之处，后来呢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这个整顿啊，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这个整顿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是不是密宗的过失呢，就是不是密宗的过失，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的话呢，这是这个个人的这个过失啊，就个人的过失你不能说是这个教法的这个过失啊。就这个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不管像佛法啊，任何的这种教义的话呢，就是完全经得起就是任何的这种这个观察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先宗的教义来这个衡量的时候呢，你根本不会破到就是迷宗的任何这个点。但是我们心是迷宗的这个认的话呢，就是在个别地方呢确实是不如法的啊，有些是为了贪财的，有些是为了贪色的，有些是为了就是贪这个名色的。然后在这个心中就存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呢，当然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会出现种种差错啊，这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所以说 当年那个米拉日巴啊，和还有那个帕端巴尊者，他们都那个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就是不妙啊，就是这个其实他们那个同一个时代当中出现的，就是就说是弥勒日巴盟中呢，就是得到书籍说是明天要到这个帕端巴尊者从印度就是来到藏地，就然后帕端巴桑吉呢就是也盟中就是得到就是说是你明天呢就是能见到弥勒日巴尊者，这个道果经里面有这个故事我忘了。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弥勒日巴去就是看就是去看的时候呢，他像那个。怎么说的？说就是到底就是这个尊者很出名的，他有没有神通？就是然后呢，他自己在路上变成一朵花，就是一朵花。然后呢，帕达玛尊者呢，就是先就是装着不知道一样的，就是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弥勒日巴想，哎，你看，就是他不发现呢，我变成花的，他不发现呢。后来帕达玛尊者呢，就是我不是不发现的，我还是，就他就转回去一看，要不要我叫，就是替一叫。就，后来想啊，弥勒日巴是大臣，就是这样不恭敬，就是算了。后来就是弥勒日巴就显现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是说就是我是从这个，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帕端巴尊者说我是从印度来的，就是你应该就热情的这个接待我，我们这个应该做一次这个会供啊，做一次会供的时候，当时弥勒日巴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化为这个甘露啊，就是然后就是用这个掘地火就是开始给他熬汤啊，就是把身体全部都是这个用嗡阿訇来就是给他就是这个特别的大的一个锅里面就是开始这个熬开，然后呢就是做这个会供。后来他们那个变那个什么身边就是好像两根草上面，就是两个都坐在这个两根草上面，就是弥勒日巴坐在一根草上面，帕端巴坐在一根草上面。在这个时候呢，弥勒日巴的那个草呢就是好像稍微有点就是弯曲，就是然后弥勒日巴心里想，我们两个包平气修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身体很轻的，为什么是我的这个草呢就比较弯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就是帕端巴尊者说，这是这个藏地的这个地势的原因，就是并不是我们两个的气脉和这个修行有这个差别的。反正传记里面这诸如此类的比较多，他们两个也是当时可能就观点比较一致吧，就是当时认为是藏地的个别人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太好，就是所以说多就是批评，就是我们这个也应该批评，该批评的时候应该这个批评呢。然后下面说这个相互适应呢，也只是对那些没有这个实行杂念的，为了承办广大弘法利生事业的人来说呢，就是才开许的啊。这个相互适应呢，是有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确实要有相互的适应，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你只要会拉一个金刚诀就可以做相互，不是这样的。就没有杂念的能承办，就是而且你明明知道是我要相互他的，就超度他，就是能这个承办弘法利生事业的这种人来说是开许的，也就是说呢。就是相互十大因主啊，就是这个圆底末藏，就是十大因主下面也讲了，就是对这个佛教有特别大的这个损害啊，摧残三宝啊，然后呢就是堕僧众的财产啊等等，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应该值得这个相互的，而且有能力的这个瑜伽师如果没有相互呢，就是也是犯密乘戒，我们讲那个密宗的这个戒律的时候也是这个说过。也是这个说过，如果偏执自他而已，自想的嗔恨心进行向佛，那么不单是不能向佛对方，反而呢就成为自己这个堕地狱的因啊。就是如果以嗔恨心呢就原来有一个人，就是他在这里来专门学向佛，我说什么，因为对方就是什么什么对我特别不好，就是我一定要向他变瘦，变开始口水都掉下来了，就是就一直就我说看你的态度肯定修不成相互法，就这种就肯定不行的，就是什么在正法年初期里面也讲了，就是一切不能护嗔恚乱心人呐，就是嗔恨心特别重的人呢，就是不能这个为护，于此时他是能作黑暗果。就于此时他是能走黑暗过，就是说嗔恨心的人呢，就是精神当中、他是当中呢，就都这个成熟，就是特别不好的这个过报就是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修密宗的人呢，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到别的这个什么上师那里去，我对这个我的这个什么精神的这个对数就是 一定要修一个香佛法，把他们家破人亡的。在这样的这种科技，肯定修不成这个香佛法啊。不过那个我们就以这个悲心呢，以这个悲心呢，就是修持这个香佛的这种法要呢。摩诃仁波切在《黄河王中书》里面也讲了啊，就原来《法王如意宝》的蒙经当中也讲了，即使你只能做到一个心想的话呢，密宗的这种方便法和这个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这个啊，谁都不会修，谁都就是一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双身像啊，或者是香佛法，就是对他就是有恶心啊，有嗔恨心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也是我们特别愚痴的一种现象。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呢，我们就是不起心性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这个观清净心，不是我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对境，就是应该这样想。根本没有生源次第的境界，三摩也不清净的人，一味的进行血乳供养，非但不能修成智慧天尊和护持正法的这个护法神啊，就如果你做血乳供养啊，或者说是你没有这个生源次第的这样的话，那修香护法也是不能成就的，反而呢，就是是黑法方面的所有的妖魔鬼神呢，就纷纷的云集，来享用，就是那些这个公平和世则。虽然说这些鬼神眼前呢，就是师父好像给这些做这个佛事的人呢，就是带来一些利益，可是从长远看呢，只能会给我们带来种种的这个不幸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务必要一心一意的这个皈依三宝，就是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就皈依三宝就是最这个报现的啊，否则的话呢，就是暂时你做血乳供养啊，就是暂时做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也许可能会这个先遣一些，但实际上呢，就是的确也是得不到真实的利益。我记得米拉日巴的那个道格这个记里面呢，有一个故事，米拉日巴尊者有一个特别富贵的这个施主啊，这个施主呢，就是实际上是家里就是这个本博教的，但是这位施主呢，就是他对这个本教呢，就是不是很这个欢喜，经常呢就是将自己的财物都供养这个米拉日巴师徒。后来他就染上病要接近死的时候呢，他跟家人说，就我死了以后，我的家产呢就全部供养为这个米拉日巴和那个他的这个弟子们，就千万不能就是给本博教。他要接近临死的时候，好像家人就是态度上不会这么处理，就然后他很特别生气，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我自己就自然死，我要自己自杀，就是你们能不能给我承诺，就是一定会供养这个佛教。后来他们家人也就是的确这个承诺了，承诺以后呢，就是他死去之后呢，就是这个家人呢，就是没有按照他这个原来的这个死者的这个遗嘱去做啊，就当然他们也请了这个米拉日巴和米拉日巴的一些这个眷属呢，就是在这个第二层楼上面就是做这个佛事，然后第一层楼呢，就是他们也请了就是自己这个家族的这些本博教的这个教徒呢，就是在那边就是跟他们就是念经，然后就上面是佛教，下面是本博教，就是念经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佛教的这个构造他的灵魂的时候呢，就是就没有什么这个明显的。后来那个就本博教呢，就是他们就是一边就是用这个血乳，一边呢就是开始念诵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坛城当中呢，就是出现有一个这个头发长长的，就是身上这披着蓝衣服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出现了。然后他们呢，就是开始给米拉日巴的妹妹就讥笑，就是说啊，你们佛教怎么构造也是不行的，你看我们本博教呢如何如何，就是这个理念呢，就讲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妹妹回来就是跟米拉日巴说了，就是回来米拉日巴就是说是这是那个是这个其他的鬼神呢，就是装着这个灵魂来的，不信的话呢，就是你去拉着这个他的智母，就然后跟他就是说一下，就是以前在蒙蒙时候呢，米拉日巴对你灌顶的秘密是什么，就是你只说一句话就知道。后来他们去这个真的在坛城里面出现的这个人呢，就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跑了啊。后来就是那个本博教呢跟米拉日巴说，那如果我们这个所构造的这个不是真正的灵魂的话，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知不知道这个死者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后来，这个弥勒日巴呢，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没有构造，不能构造的原因呢，他已经投身到这个旁生界当中啊。然后呢，知道就是他在某某一个地方的这个牛粪下面呢，就是装成一个小小的这个虫啊啊，就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把他的构造过了。后来他们不行，他们不行的话呢，就是弥勒日巴就是一起去，就是他到一个山沟里面去，到一个山沟里面就是，然后呢，弥勒日巴所制定的那个牛粪就是下面呢就是让。和就弥勒日巴开始呢，就是给他就叫他的名字，就是以前对你这个观点的命名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是果然就是这个小虫啊，就是出来了。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说法，就是让他这个忏悔以前做的这个不专业的这个过报。然后呢，就是说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小虫啊，就马上就死了。死了以后，就是这些本部教皇还有其他外来的人呢，都看见，就是他的身体里面就是出现一个白光，就是融入弥勒日巴的心。然后呢，弥勒日巴就是这样安住一会儿，安住一会儿的时候，最后他的这个心口当中呢，就是出现一个白色的这个阿字，逐渐就是腾空而去了啊，就腾空。后来呢，就是在场的这个所有的人呢，就是皈依这个佛教啊，就这是你们方便的时候就是看一下弥勒日巴道过啊。就是弥勒日巴这个道国经里面是有这个公案的，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不管是任何一个宗教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也并不是这个否认，就是并也客观的去判断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殊胜的这种这个教义，但是让人真正知道的话，那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多数啊，就是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要这个了解。实际上是引起这些相续寂静超如的啊，就是引起那些什么相续寂静超如的上士圣人念诵十万遍皈依偈是最保险不过的。其实有些家庭政治也想你平和啊平安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非要引起一个不一定要做一个特别大的有一些密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事宜啊，不一定的。如果你自己平时认识的行为寂静的清净戒律的，或者呢就是比较这个不贪财不贪那个其他的，就这样的一个好的上师呢引起到家中，让他呢就是念那个就皈依偈十万遍，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家里就是这一年肯定平平安安的会这个度过的。就是这样一来，自己呢就是已经入于三宝的这个庇护之下，今生呢就是不会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切所愿呢就是如愿以偿，不会得到这个还会呢就是得到三法方面天种的这个戒力护佑啊，就戒力保护，而且黑法方面的这些诸位魔障啊也是无法靠近啊。就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这个皈依三宝的确我们这次呢每个人的是我在想啊，就是都在这个修皈依十万遍，都在皈依十万遍的话呢，希望你们那个就是应该就是很清净的心，很欢喜的心啊，不要想是哎呀我这个十万遍多麻烦了，多累啊，就是如果不念的话呢又听不到密法，我到底怎么样，就是要不要就是报个加速，就是那这样没有必要的，应该是对自己来讲一生当中特别幸运啊。的确原来我们念皈依偈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我也许可能有一种这个是不是心眩感吧，就是一听到这个前行的时候呢真的是那个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欢喜啊，就是枯木春雨啊，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欢喜用语。然后呢就是每天的是念那个皈依偈的时候就一种这个欢喜的心态当中这个念诵。其实我们给别人念十万遍的话，那对这个家人呢就是会平平安。如果对这个为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念诵的话，自己的修行呢就是也是会这个圆满啊，就是会圆满啊。所以我的这个熟悉的一些就是现在我们藏地的一些这个老师啊，他们都那个发愿就是一辈子一定要修一个这个五十万加信，就是以前他们好多人都不修，我前一段时间跟他们也讲了一下来到这个世间呢，就如果连一个五十万加信没有修的话，那确实有点这个可惜，就是念十万遍皈依对自己来讲也是永恒的一种报获，就是在三宝面前就是念这样的这个几首多幸运多快乐，没有福报的人肯定他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念这样的。所以我有时候看见没有福报的人呢，就是他不愿意修加信啊，他呢就是用另外一个借口啊，就是去什么什么法，就是修什么清净的法，或者说是这是如何如何，就是现在很多人特别那个就可怜的有些人就是没办法 所以呢，就是我像那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念这样的这个皈依偈啊，就十万遍。这样的话呢，一个是邪魔歪道，就是不能这个侵袭你的；三方方面的，就是这些护法神呢，就是经常会这个保护你啊，就是会保护你。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以前呢，就是有一个道子，就是被这个主人呢，就是逮住了，然后主人呢，就是一边念这个皈依偈，一边呢用棍棒来就是打他，就是就然后他怎么说的？对，就是比如说这个皈依佛，就是念一遍，就是然后给他打一下。他这里说四皈依，括号里面四皈依，其实三皈依的可以。然后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就把他放了啊，就是把他放了。然后他心里面呢，就是在想啊，就是他心里面想啊，这个就是皈依戒呢，就是皈依戒的声音和自己这个疼痛呢，就是就变成无二无别。他脑海里面呢，一直回想着朗朗的这刚才不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其实这是那个庄严这个论经里面就是有这个公案，就是他是念那个三皈依，念三皈依的一个人，就是不是四皈依，我这里就是大的这个记号，可能这三皈依可以吧。那么他怎么念的呢？就是他是一个比丘啊，就是这位比丘呢就是经常就是受到这个孝道贼呢就是赖这个吐他的东西。有一次他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就吐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盗贼啊，你天天都吐我的东西，但今天你不用吐了，你把这个书伸过来，就是我给你，就是你需要的给你东西。那个小盗贼的话呢，就认为是真的，就是然后在门缝里面就是书这个伸进来了，书伸进来了以后，比丘呢就是马上把他这个书抓着了，抓着之后呢，就是用绳索来把他捆起来了，就是因为就他那个孔里面就是把书已经捆。他可能双手都伸进来了，双手伸进来了以后呢，就是人在外面，就是这个空里面把双手这个捆了，然后捆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拿着一个棍棒，就是上街老叫声球，然后打一个。本来他正在念这个皈依偈，他可能修五十万加薪。然后他说上街老叫声球，然后打一个，就让。然后他自己也是，就是就跟着他重复一遍，上去了叫声球，然后又让他念，就是他惩罚，故意惩罚他嘛，出来叫声球，跟着了叫声球，这样就是打了三下以后的话，那就放了，然后就是就算是已经过了，就是让他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声音，就是他一直在这个脑海当中朗朗的响，上去了叫声球，出来叫声球，他在那个桥底下呢，就是一边这样这个坐着，然后他这个声音呢，就是一直在响。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到一个桥的这个下面呢，就躺了下来。就这时候呢，桥上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些魔鬼，他们呢就是说是真的有一个皈依三宝的人呢，就不敢过桥，就是然后呢就吵吵嚷嚷的就离开了。其实这个人呢并不是特意的皈依，就是这是刚才那个他的这个亲戚呢，就是一直在这个睡也睡不着，就是晚上躲在桥边，就是一直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这样一直在想，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比较大的话呢，晚上也是一直在心里面就是这个转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魔种呢就跑了。为什么跑了呢？因为他正在向那个三宝的这种这个依念着这个三宝，就是其实他不是真心皈依的，这是刚才那个说到这个他的惩罚而皈依的，就是说这样的。所以在怎么说啊，就是在别人的逼迫下，就让我们这个口里面念诵也好，或者是别人被迫下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在心里面一念的话，那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啊，就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想着呢就是皈依三宝的就是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在这里呢，给大家也可能要澄清一下，就极个别人了，就现在呢就是汉地的有些人的话呢，他们说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四皈依，就是我们就是喇嘛拉叫什么叫三界拉叫什么出拉叫什么跟人拉叫什么叫，让他们很多人说是这个四皈依是就是不合理的。很多人在说，就是有一个人在说了，说是四皈依害死人了。好可怜呐，就是真的很可怜的。但他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金庄论》里面，就《庄严经论》里面的一些这个，因为他这里呢就是说是他当时就是还在想，就是这个佛陀的慈悲加持，不然的话，如果有了就是四个皈依或者是五个皈依、六个皈依多了的话，那会不会把我都就是打死了？就是他就想啊，这个佛陀正好就是只说了这个三皈依，不然如果再多了的话，那我都会不会 被这个大肆了，就是他就心里这么一个念头。但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经里面就是说是这个四皈依是不合理的，就是如果堕了如何如何，其实这是完全就是特别可笑的一种这个谬论啊，就是这是特别可笑的一种辩论。为什么呢？他这个故事呢，即使将是在这个情景当中呢，最好不要有这个很多皈依了，就这么一个想的啊，就而并不是说是整个这个皈依如果有四皈依呢，就是对害所有。有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所以从这个故事的整个情节来看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一目了然的。而且这个四皈依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也没有任何这个不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这个我们承认就是三皈依呢，就是是三宝啊，就是然后再加上这个上师的皈依，上师的皈依呢，我估计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藏地啊，就是藏地呢就是个别的高僧达的，就是加了一个这个皈依寺啊，就前面的皈依寺呢啊，就是这个这历史上是不是很明确的，就是但是呢就是应该是这样加的。但是这个加了以后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能皈依上师啊，就比如说这个上师是如果魔鬼的话呢，你所这个加了这个皈依寺，就是对我们危害很大的话，那就是可以的。实际上这个上师呢，不管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是值得这个皈依的啊。比如说汉地的那个《苏悉地经》里面也讲了，他说这个弟子之法是这个阿舍利，犹如三宝啊。就弟子的话呢，就是这个样，是阿舍利啊，就是跟这个三宝呢，就无二无别的啊，就是犹如这个三宝的。还有我们那个大辩邪正经呢，就是大辩邪正经呢，就是也是汉地很出名的。这个里面也说了，说这个为止凝止者呢，就是这个三智识；为觉凝觉者呢，就是这个三智识；为无逆无者三智识；为同逆无同者三智识。让我们真正就是开悟，让我们知道的都是依靠这个三智识的这种威力和这个加持而来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皈依三宝是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而这个所有的三宝，这个佛教依靠谁的威力来就是传入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依靠这个三智识。如果没有三智识，没有这种三智识的话呢，那么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让我们就是得到佛教的这个真意啊。《华严经》当中也说了，就是恭敬尊重诸三智识。为什么呢？因为满足众生心，犹如如意宝。其实这个皈依四宝，就是我们说是四宝。那么皈依三宝和皈依四宝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啊，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为什么呢？《华严经》里面说是上师呢，就是宝啊，就是有这个什么？刚才讲的就是尊敬什么就是尊敬恭敬尊重就是善知识啊。恭敬尊重善知识，满众生这个心愿就是这个如意宝啊，就是如意宝，就是这样讲的。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也引用过吧，就是那个教真呢，就是《大教王经》里面呢，就是说是此阿舍利呢，就是与这个佛无异。啊，就这个阿舍利上师呢，就是跟这个佛没有什么差别。还有《瑜伽教王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此金刚阿舍利即一切如来。我们这个上师呢，就是跟这个如来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如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呢，就是跟这个如来无二无别的阿舍利，跟上师这个皈依呢，会不会害死你啊？所以这些人真的太愚痴了，就是他什么道理都不懂，就是然后呢，在这个胡言乱语，就是这种人，我有时候看比如说我，如果你这个上师也不能皈依，这不能皈依的一个就是包括藏传佛教也、汉传佛教也，任何一个教派就是不。千万不能皈依的一个魔种啊，或者石头啊，就是这些放在那个三宝当中的话呢，那不合理的，就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个比如说汉传佛教的一些念诵仪轨啊，念诵仪轨的话呢，就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佛说的，但是佛在这里说的，佛在那里说的呢，就是全部弄成一个早晚课的话呢，就是并没有害死你啊，就是并没有害死你。所以佛的这一段佛语的这一段那一段，就是全部继承一个仪轨的话呢，就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啊？我 经常给别人念这个皈依戒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按照那个僧解脱经里面叫南无波罗达耶、南无达尔玛、南无三伽耶，我用三皈依来给大家念；有时候是按照我们藏传这个偈颂里面讲的，就是这个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在这个时候用四皈依来给别人念，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我们从印度这个请来的一个金的这个戒指，然后金的戒指上面呢，就是藏地的一个金刚转世，就是放在上面的话，那就是金也是值钱的，金刚转世也是值钱的。然后你因为这个金刚转世放在那个金戒指上，哇，就现在不行了，就是那不是很愚痴之举吗？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呐，就是在汉传佛教的有这个几个别人的话呢，就是端庄区域的有一段话来，就是开始这个驳斥啊啊！其实你自己的话呢，念一个三项推理和基本的逻辑关系的搞不懂的人呢，根本无法这个推翻呐、啊。就是藏传佛教如是奉你的这个智慧宝剑的这种大善呐、啊，我觉得是有些人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白日做梦啊，就是非常这个可笑。就是应该就是不显露自己的愚痴之相是这个最好的，否则的话呢。就如果以这种这个说法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根本就是对这个语言不负责任啊，就什么道理都是没有的，这是看到一段一句话呢就开始这个诽谤啊，就那这样的话可能不会害死人，但是你自己的语言就是自己呢在这个永远沉溺在这个地狱当中受无量无边的痛苦啊，这是真是非常这个可怜的这个啊，就非常可怜的。所以在这里呢稍微补充这么一句，所以如果从内心诚挚皈依三宝，那么呢就是今生可遣除一切危害，何时呢就是将获得解脱便知的过位当当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如果这个皈依三宝的话呢，就是的确今生当中就是遣除一切危害，就遇到什么样的危害，首先呢就是要皈依三宝，就是很重要的啊，就遇到任何哪怕是就是遇到一点恐怖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这个皈依三宝。无垢澄净无垢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皈依之佛的如起具色相，遍满虚空界，必将是虚空。啊，如果他真的有一些色相的话呢，那虚空界的是容纳不下的啊，就是就所以呢啊，就是这个皈依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这个无法衡量的，无法用这个语言来这个宣说的。因此，我们自己有这个各方面的因缘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不能就是这个放弃那个皈依的戒，就是有因缘的时候，让别人也是让他们这个皈依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方法来就是皈依也可以。以前那个《杂报藏经》里面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有两个女儿，就是一个女儿呢，特别这个虔诚，就是相信三宝，他后来呢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然后他的第二个女儿呢，就是就不信三宝，就不信三宝。后来他的父亲呢，就是想办法，就是给女儿说，如果你这个皈依佛陀的话，那我给你这个一千年这个一千斤如果你皈依这个三宝，就并且受持这个五戒的话，那就是我给你八千斤，就是然后给他就是开始就是然后这个女儿呢就是特别贪财，就是后来就为了就是金钱呢就开始这个皈依了。皈依以后呢就是之后死了，就是转生到天界，转生到天界一看呢，就是自己觉得是以前这个皈依的功德已经获得了三趣的身体，然后呢就是为了报答父亲的恩德来到这个世间，并且呢在佛陀面前就是说法就是听法就后来就是获得须陀洹果位。就是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实在是这个这个别人呢、你的父母啊亲人呢、就是你们很多都是不像我们这个藏地，就是很多都就是不信佛教，就如果实在不信佛教的话呢，你如果有这个钱财方面的能力的话呢，你给这个父母说啊，就是你如果皈依的话呢，我每个月给你工资这个100块钱可以吗？然后般若色颂啊，般若色颂我们翻译的那个里面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但可能其他的般若经里面是这样的吧，皈依佛的如具相，此三界也称小，有没有？好像没有看到。 如果皈依有色相的话，那就是整个三界也是，就是就变，那就是没办法容了。大海乃为水宝藏，就大海是本来是那个水的这种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来源，就是水的这种仓库一样的。这个藏和啊，就是藏和气能衡量呀，就是那么这个水的宝藏就是大海呢，就是怎么会是用这个藏和来就是衡量，就是它是一个称量单位，就怎么会是能衡量呢？ 就是修一这个皈依三宝的功德相当大，还有这个日藏经当中也是讲了，就是说是，尤勤随人皈依佛，具至某种不能害，总破戒律，性善乱，必也定能去涅槃呐。就这里面已经讲了，如果这个皈依三宝啊，就尤其是皈依佛陀，内心当中这个皈依佛陀的话呢，那么就是潜意这个某种呢，就是不能这个危害你的，而且你这个人呢，就是。 输了这个别解脱戒啊，就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戒律，戒律呢就是后来就是毁坏了，还有呢你这个心智不正常啊，就是心这个散乱啊、疯狂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内心当中啊，就是有皈依佛的这个原因呢，他不会呢就是堕入这个恶趣，而且呢就是让。 这个获得这个涅槃就是解脱啊，就获得解脱。所以，真正从这个内心当中就是不舍弃三宝的，就这样的人的话呢，啊，的确也是不会就是堕落的，就是生命危险也不舍弃。就像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专辑里面也说了，就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有一个人要求让上师舍弃三宝，就是这个诽谤这个做这个佛教是这个迷信的，就是有一个叫慈政杰利还是什么啊，就是他特别厚爱说的，对上师。 经常讲啊，就他说是金面喷苍啊，你一定要舍弃三宝。你如果没有舍弃三宝的话呢，共产党的政策是越来越好的。到一定的时候，你后悔也是来不及的，就是他天天骂的。 然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有一次那个就是非要让他那个就舍弃三宝，就法王说就是绝对不会舍弃，而且呢就如果要舍弃三宝的话，那我这个试了也是无所谓的。他说我给你有三天的时间，如果你这个到时候就不舍弃的话，那就是我给你一个这个交代，就是然后呢他们准备呢就是开一个大会上，就是准备这个让法王呢就是说这个佛教是这个迷信的。 后来就是他自己，好像当时方方他们住在这个自行山谷那边吧，就然后他自己，就回去的路上呢，就是喝酒啊，就是然后后来就死了，就是三天这个之类的话呢，他自己已经这个离开了世间，离开了世间。还有我看到拉萨的一个歌戏，就是叫那个狼人吧。 啊，就是阿旺普索，就是他也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要求让人们呢，就是要求，就是他剃度啊，就是就必须舍弃三宝。他不但不舍弃，还有呢，就是在明目张胆的，就是说是就是宣扬这个三宝的功德。然后那个别人呢，就是劝他，千万你不要这样的话呢，你生命也受到危险。他说没事，这个是这个明灯呢，就是需要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这个不舍弃三宝的这种精神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 更要显露出来，他非要就是抬起头来就是宣扬，所以这些高僧大德们就是肯定有特别感人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这个不能舍弃，如果不舍弃的话，那么就是也有这样的功德。其实这个日藏经的话，那就是在韩文的那个。
韩文里面也有，就是日藏经，就是里面我记得好像那个校准呢，就是有点点不同，就是怎么说的，就是什么若有众生，贵佛者，就是如果有众生贵佛者呢，别人不为迁移目，就是一千个亿的这种目中啊，就是不害怕的意思。何况欲度生死牛啊，就何况欲度生死牛，道亦无为涅槃，就是可能这样讲的吧，就是跟这个译本呢，就是。 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就是有一点不同，但意思呢，就是大概都是一样的。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皈依了这个佛陀，或者说是这种三宝的这个名号啊，就是在其他众生面前听到的话呢，这些众生呢也不会堕入这个恶趣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僧伽陀经》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平时看见一些猫牛啊，或者是市场上啊，就是去四了很要四很多的一类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念这个皈依戒，念这个阿弥陀佛和释迦牟佛的这个名号啊，若有。
畜生类都闻诸佛名。什么经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智慧光仙人不是如的那个经里面就是讲的。他说呢，就是如果有这个畜生类，就是都闻这个诸佛的名号呢，就是永离三恶道，不生八难处啊。就意思就是说，如果得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名号，听到了这个佛陀的名号的话呢，他不会呢就是转生到地狱恶鬼旁生当中。还有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八个这个难处啊，就是八无暇啊，就八无暇的这个这些当中呢，就都不会这个转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这是佛陀说的，就是肯定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啊啊，就海水可什么苦解修罗呢，就是功可道，就是。可道还是可多，日月可坠落，佛世尊欲破矣，世尊欲破矣，就是说这个海水呢，就是会干涸的。然后这个阿修罗的宫殿呢，就是也许会可能这个有这个倒塌的这种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日月呢，就是有可能坠落的这个时候。但是佛陀所说的金刚玉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起火别人的啊，就是。永远也是不会欺负别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虔诚，就诚信，就是信仰呢，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些这个预言呢，由此可见，贵具无量的功德，所以呢，我们理当勤奋念修一切正法之根本贵义啊，就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以欢喜心来这个修啊，而我修50万、修10万这个加薪呢，就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开心，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最好是用闭关方式来这个修，如果实在闭关。方式不行的话呢，这个数量一定要完成啊！就10万遍数量的，如果不完成的话呢，我前那天不是讲了嘛，就是那个丹珠喇嘛是念这个普贤心愿品的是这个100万呐、啊，就你们想一想，普贤心愿品100万是不是？观音心珠就是6亿的话呢，不容易啊！就那么我们念一个10万遍的不让这个四句就是一个偈颂，就是念10万遍的不让念的话呢，就是那我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禁忌呢？就是没有。这个精进呢，就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大家都要这个，很认真的这去修。那么下面就是最后的总结啊，就是随意贵也，然以称行着，随俗三学人，然人色此解。我曰：若无心助有情，不推坚固信心气假设。化智仁波切很谦虚的预言来说，虽然我们已经很长时间就皈依了佛陀，然而呢，我们对这个三宝的信心是极其这个脆弱的啊，就极其脆弱的。虽然就是素了这个三学啊，就是戒定慧。三学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菩萨戒和这个密乘戒和这个这个别解脱戒的三学的这种这个戒律。可是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摄持，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受持。华智仁波切说：“我和就是像我这样的无心者，好像表面上看呢是人有心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一点子是不会考虑自己的，就像石头一样的，没有心那样的。这些有情呢，就是祈愿呢，就是三宝加持啊，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永远都是不要这个退啊，就加持我们信心呢，就是越来越增上啊。所以以前那个，堪布那个，这个。”阿冲和还有有些传承的话，那就是最后的话，那就经常用这个祈祷文啊，就前面用那个，就修每个加薪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用这个来这个回向，就是像我和像我这样的众生呢，就是但愿他们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不要退转，一定要对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增上。我刚才引用的教程一样，如果有了信心的话呢，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啊，就是万法信为限呐，就一切。这个就好办了，就有了信心就可以了啊！我来祈祷，没事，我来修加薪啊，我来磕头，就是有一种这个积极性。如果什么信心都是没有啊，要听课，看到一个吃的东西就眼睛就开始睁开了，然后做的事情的话眼睛就闭下来了，这样不好。一切圣道之祭者，皈依之引导众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一个学期当中，皈依已经讲完了。然后前面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元旦合资的时候，也给外面的学会的人做了一个交代，就是我自己认为，我们前面什么般若诉讼啊、如菩萨心论啊，还有这个仰礼报藏论啊，就是这几年以来啊，我们大概是2006年。 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为这个外面就是开设这个王楼和这个光盘这个就这个开始，接近就是五年了。这个时间当中也降了一些大的这个论点，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是这样，这个听书非常不容易，就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呢，就是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一些违缘和困难的话呢，还要继续就是这个文思修行。文思修行是无论如何就是都不能这个涉及，无论在哪里，就是文思书籍一定要这个梳理这样的这个服务创始纪委重要的，就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引导已经讲完了。OK。
Sonam Dei Tanche Dhubhaya Tone Nide Jam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Tone Dhoa Dhoa Sya
Maha Bandarangare Bhanna Asadar Dha Maha Bandarangare Bhanna Asadar Dha Om Bandarangara Banma Asadar Dha